莫其谢字元忠，是开封阳武县人。政和二年考中上社科进士，先后担任相州、颍昌府教授，历任太学录、枢密院编修官、尚书笔部员外郎。绍兴初年，盗贼曹成在金湖一带抢掠，莫其谢当时在元州、襄州一带避难，安抚使程昌玉临时发公文，让莫其谢代理元州事务。曹成突然兵临城下，莫其谢召集地方豪强，组织壮丁守城，曹成粮尽才退去。后任命为湖北转运判官，改任提点湖北刑狱。岳飞担任金湖宣抚使时，对莫其谢不以礼相待，莫其谢怀恨在心。莫其谢入朝觐见，调任湖南转运判官，离京上殿辞行时，迎合秦桧的心意，在朝廷上诬陷岳飞，于是被留下担任监察御史，提拔为右正言。当时秦桧谋划收回各位将领的兵权，莫其谢全力协助他，上奏说各位大将出身行伍，只知道利益，不懂得道义，贪生怕死，不畏惧法令，高官厚禄、子女财宝已经满足了他们的欲望，应该用拖延逗留的惩罚、战败死亡的诛杀、不听命令的处死来警示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畏惧。张俊从楚州回朝，与秦桧合谋排挤岳飞，让莫其谢弹劾岳飞对将佐说山羊不可守。秦桧命令忠诚何柱审理岳飞案件，何柱查明岳飞无辜，秦桧发怒，让莫其谢代替审理，于是诬陷岳飞与其子岳云写信给张宪，让他虚报警报来震动朝廷，以及让张宪设法让岳飞的军队返回。案件没有成立，又诬陷岳飞在淮西逗留不尽，岳飞父子与张宪都被处死，天下人都觉得他们冤枉。大理卿薛仁甫、四丞李若甫、何晏由说岳飞无罪，莫其谢弹劾他们。知宗正四世丹鸟请求以全家百口人担保岳飞，莫其谢又弹劾他，是丹鸟被流放死在建州。刘弘道与岳飞有旧交，莫其谢弹劾他过分恭顺讨好岳飞。听说岳飞被罢免宣抚使，刘弘道拍手流泪，于是刘弘道被治罪，终身不再启用。参知政事范同被秦桧引荐，有时独自奏事，秦桧记恨他，莫其谢弹劾使他被罢免，再次论列范同的罪过，被贬谪到云州。又替秦桧弹劾李光煽动言论，孙敬结党营私，二人都被流放贬谪。合议达成后，莫其谢请求下诏让户部统计用兵之时与通合之后各自花费多少，如果比过去减少，请求将多余的钱财另外贮存在御前机赏库，不许他用，积蓄稍充实，可以防备紧急情况。宋徽宗、郑皇后的灵柩回来时，任命莫其谢为纂公案行使、内侍省副都知宋唐卿为副使。莫其谢请求与宋唐卿同班上殿奏事，他无耻到这种地步。张俊寓居长沙，莫其谢胡乱弹劾张俊购置宅地超越规制，甚至比作五凤楼。恰巧吴秉性从长沙回朝，上奏说张俊的宅地与众人一样，平常家产就能置办，张俊才得以免罪，任命为参知政事，充任金国报谢使。出使回来，秦桧假借金人称赞自己的话数千言，嘱咐莫其谢奏报朝廷，莫其谢感到为难。另一天奏事退朝后，秦桧坐在殿炉中批写皇上旨意，总是任命自己后代的人官职，吏员在执委前应进城，莫其谢说没听到圣上的话。秦桧大怒，从此不与他交谈一句话。言官李文慧、詹大方接连上章弹劾莫其谢，莫其谢于是请求离职。皇帝命他出任地方官，秦桧更加愤怒，给侍中杨愿封还辞头，于是被罢免，不久贬谪到归州。预设酌情迁移到元州。绍兴二十五年被召回，任命为参知政事，不久拜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编纂太后回銮事时，进呈皇上。张俊因为莫其谢与沈该担任宰相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，尚书说他们专想接受金人的命令。莫其谢见到奏书大怒，认为金人没有挑衅，而张俊所奏就像祸患在一年半载之间，张俊因此被贬谪。莫其谢提举刊修共举敕令格式五十卷，看详法义487卷，书进城后授金子光禄大夫，退休去世，享年75岁，谥号忠敬。莫其谢起初依附秦桧担任言官，所说多出自秦桧之意。 等进入政府，不能受制于人，于是触犯秦桧而离去。秦桧死后，皇帝亲政，将要改变秦桧的做法，首先召回莫齐谢。莫齐谢主张合议巩固地位，与秦桧没有不同，士大夫舆论更加看不起他。韩托胄字杰夫，是魏忠献王韩琦的曾孙，父亲韩成娶了高宗献圣慈烈皇后的妹妹，官至保宁军承宣使。韩托胄因父因入关，历任阁门之后，宣赞舍人，待遇器械。淳熙末年，以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。宋孝宗去世，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丧礼，朝廷内外人心惶惶，赵汝愚商议册立皇子嘉王。当时献圣太后住在慈福宫，而韩托胄一向与慈福宫内侍张宗颖交好，赵汝愚于是让韩托胄通过张宗颖将他的建议秘密禀告太后。韩托胄两次到宫门，没有得到命令，徘徊想退去，遇到仲华宫提举官吏问明原因，入宫禀告献圣太后，言辞十分恳切，献圣太后同意了他的建议。官吏告诉韩托胄，韩托胄飞马告诉赵汝愚。天色已近傍晚，赵汝愚急忙命令殿帅郭杲率领所部兵连夜分卫南北内。第二天，献圣太后就在丧次垂帘，宰臣传旨，命嘉王即皇帝位。宋宁宗即位后，韩托胄想要册立时的恩赏，赵汝愚说，我是宗室大臣，你是外戚，怎么可以论功，只有爪牙之臣才应当推赏。于是加郭杲节钺，而韩托胄只升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城址。韩托胄开始怨恨，但因为传导诏旨，逐渐受到亲近宠幸，时常乘机窃弄微服。朱熹告诉赵汝愚，应当用厚赏酬报他的功劳而疏远他，赵汝愚不以为意，又正言皇度想要弹劾韩托胄，计谋泄露，被贬斥离去。朱熹上奏韩托胄的奸邪，韩托胄发怒，让幽人带着高官穿着宽袖模仿大儒，在皇帝面前演戏，朱熹于是离去。彭圭年请求留下朱熹，而驱逐韩托胄。不久，彭圭年出任地方官，韩托胄晋升保宁军承宣使，提举右神官。从此韩托胄更加掌权，而因为抑制赏赐的缘故，对赵汝愚的怨恨日益加深。札传人刘弼先前与韩托胄同知阁门事，颇已有知识自负。在商议内禅的时候，赵汝愚只与韩托胄记忆，刘弼不能参与听闻，内心怀有不满。到这时对韩托胄说，赵相想要独揽大功，你岂止不能得节度使，恐怕将不免被流放临海。韩托胄愕然，于是问计，刘弼说只有用台谏而已。韩托胄问，如何才能做到？刘弼说御笔批出就是了。韩托胄醒悟，立即以那批任命所亲信的刘德秀为监察御史，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，罢免吴烈的监察御史，而用刘三杰代替。于是沿路都是韩托胄的党羽，赵汝愚的处境开始危险。韩托胄想要驱逐赵汝愚，却难以找到罪名，与金堂谋划。金堂说他是宗姓，诬告他谋为社稷就可以了。庆元元年，韩托胄引荐李牧为右正言。李牧曾经有求于赵汝愚而不得，于是上奏赵汝愚以同姓身份居相位，将对社稷不利。赵汝愚被罢相。当初韩托胄去见赵汝愚是徐毅推荐的，赵汝愚被贬斥后，于是也驱逐了徐毅。朱熹、彭圭年、黄度、李祥、杨戬、吕祖简等因为攻击韩托胄而获罪，太学生杨洪忠、张缺、徐范、蒋富、林仲林、周端朝等又因为上书论韩托胄被边管安置，朝中官员因为议论韩托胄而遭责备的有数十人。不久韩托胄拜保宁军节度使，提举右神官，又设立伪学名目，用来网罗搜括赵汝愚、朱熹门下知名人士，任用何旦、胡鸿为言官。何旦说伪学应该加以整肃，有人指赵汝愚为伪学罪魁。胡鸿条列上奏赵汝愚有十项不逊，并且涉及徐毅。赵汝愚被贬永州，徐毅被贬南安军。韩托胄担心日后赵汝愚再被启用，秘密嘱咐衡州知州钱谋图谋害他，赵汝愚到衡州突然去世。刘正过去在兜堂当众羞辱过韩托胄，到这时刘德秀论奏刘正引用伪党，刘正因此被罢斥。吏部尚书叶柱邀约侍郎尼斯联名上书论伪学，尼斯不从， 韩托胄于是提升业主执政而免去尼司官职。韩托胄家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台谏迎合韩托胄的意旨，以攻击伪学为言，但顾忌轻易，不敢明斥朱熹。韩托胄心意不快，因为陈甲曾经攻击过朱熹，召陈甲拜为兵部侍郎。未到任，立即任命审计组为台察。审计组诬告朱熹十项罪过，朱熹被削职罢辞。庆元三年，刘三杰入朝应对，说以前的伪党现在变成了逆党。韩托胄大喜，当天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，而因为伪学逆党获罪的有59人。王衍进言令省部登记伪学姓名，姚玉请求下诏严厉禁止伪学，二人都得以升官。施康年、陈党、邓有龙、林采都因为攻击伪学而长期担任言官，而张辅、张炎、程松都因此执掌大权。庆元四年，韩托胄拜少傅，封裕国公。有个叫蔡琏的曾经犯罪，赵汝愚抓了他并处以情刑。庆元五年，韩托胄让蔡琏告发赵汝愚在定策时有一谋，并列出其宾客言论70张纸。韩托胄想要逮捕彭圭年、曾三聘、徐毅、沈有开，交给大理寺审讯，范仲义极力抗争才停止。这年升少师，封平原郡王。庆元六年，晋封太傅。婺州布衣吕祖泰上书说不能禁止道学，请求诛杀韩托胄，以周必大为宰相。韩托胄大怒，将吕祖泰杖责后流放青州。言官迎合韩托胄意旨，弹劾周必大，首先培植为党。周必大被降为少保。一时之间，善良人士都遭受党祸，虽然出于韩托胄本意，但谋划实际始于金堂。到金堂死后，韩托胄也稍微厌倦以前的事，张孝伯认为不解除党禁，以后恐怕不免有报复之祸。韩托胄认为对，追复赵汝愚、朱熹的官职名号，刘正、周必大也恢复官制还政，徐毅等人都先后复官。伪党的禁令逐渐解除。嘉泰三年，拜太师。监会民局夏允中上书请韩托胄平章国政，韩托胄假意辞谢，请求退休，下诏不许，夏允中被罢免。当时韩托胄以势力蛊惑士大夫之心，薛书嗣、辛弃疾、陈谦都从废黜中被启用显贵，当时本来就有困于长久贬斥、丧失晚节以图荣进的人。至于陈自强，则因为曾是韩托胄的儿童老师，从选人不到数年就位至宰相，而苏师旦、周云又是韩托胄的仆役，也都参与国政，超生取得显官。一群小人阿谀依附，试验熏天。韩托胄凡是想做的事，宰执畏惧不敢有异议，陈自强甚至加盖空白赤札给他，任凭他想用谁就用谁，三省不得预知。言路堵塞，每月只议论两三件平常事而已，称为月客。有人劝韩托胄建立盖世功名以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于是恢复中原的议论兴起。以殿前都指挥使吴锡为新州都统，有识之士多说吴锡不可用，主持西施必会叛乱，韩托胄不醒悟。安丰守臣厉仲方言说淮北流民愿意归附，恰逢辛弃疾入见，说敌国必乱必亡，希望委托元老大臣预先做好应变准备，郑挺、邓有龙等又附和其言。开禧改元，进士毛自知在廷对中说应当乘机以定中原，韩托胄大为高兴，下诏中外诸将秘密制定行军计划。此前杨府、傅伯承说不可动兵，被治罪。到这时，武学生华岳寇昏请求斩杀韩托胄，苏师旦、周云以谢天下，建议大夫李大义也论奏阻止开边。华岳被交给大理寺定罪边管，李大义被斥逐。陈自强援引旧例请求命韩托胄兼领平章，台谏邓有龙等相继请求，韩托胄被任命为平章军国事。萧魁、李泌当时在太常讨论制定典礼，三日一招到兜堂，位次在丞相之上，三省印都送到他的府邸。韩托胄亲近苏师旦作为心腹，任命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，自己在家私设机宿房，甚至假造御笔升贬将帅，事情关系机要，未曾奏禀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开禧二年，任命薛书嗣为京湖宣谕使，邓有龙为两淮宣谕使，程松为四川宣抚使，吴锡为副使。徐邦宪从处州被召见， 以停止战争为言，触犯韩托胄之意，被削二制。于是左司谏议服、大理少卿陈景俊、太学博士钱廷玉都起来谈论恢复之计了，下诏韩托胄每日一招。邓有龙、薛叔嗣一同升为宣抚使，吴锡兼陕西、河东招抚使，黄甫斌为副使。当时镇江五峰军统治陈孝庆收复四州及洪县，江州统治许靖收复新溪县，光州孙承收复包姓县。捷报上奏，韩托胄于是商议降诏，催促诸将进兵。不久黄甫斌在唐州兵败，秦世甫到城固军队溃散。郭卓、李汝义在宿州战败，敌人追击包围郭卓，郭卓抓住统治田郡脉送给敌人，才得以逃脱。事情上报，邓有龙被罢免，以岳秋虫代为宣抚使。韩托胄已经丧失，才觉察被苏师旦所误。韩托胄召李泌饮酒，酒酣时谈到苏师旦，李泌略微指摘其过失，韩托胄认为对，李泌于是隶属其罪，赞韩托胄斥逐他。第二天苏师旦被贬韶州，郭卓在京口被斩首，李汝义、王大杰、李爽被流放岭南。不久金兵渡过淮河，攻打泸州、河州、真州、扬州，攻取安丰、濠州，又攻打襄阳，到达枣阳。于是任命丘崇为签书枢密院事、都市江淮军马。韩托胄拿出自家财产20万以补助军费，并告谕丘崇招募人携带书信钱币前往敌营，说用兵之事是苏师旦、邓有龙、黄甫斌所为，并非朝廷本意。金人回信言辞非常傲慢，而且多有所求，声称韩托胄无意用兵，苏师旦等人怎能擅自做主。丘崇又致信答应归还淮北流民以及当年的岁币，金人才有允许的意思。适逢招抚使郭尼与金人交战，在潞河战败，金人攻打蜀地，无锡反叛，接受金人任命，自称蜀王。丘崇请求致信敌营重申之前的提议，并说金人只任太师平章为首谋，应该免去其官衔。韩托胄愤怒，丘崇因此被罢免。无锡反叛的消息传来，满朝震惊。韩托胄急忙写信给无锡，许诺封以王爵，信还没送到。而安内杨巨源已经率领义士诛杀了无锡。韩托胄接连派遣方信如出使北方请求议和，任命林拱辰为通谢使。金人想要索取郑龙以前的礼仪和贿赂，以侵占的疆土为边界，并且索要靠军营共几千万，同时要绑送首先提议用兵的大臣。方信如回朝，在朝堂上禀报事情，不敢明言。韩托胄追问到底，才稍微提及。韩托胄大怒，合议于是停止，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址。适逢辛弃疾去世，于是任命殿前副都指挥使赵纯为江淮制置使，再次锐意用兵。自从战争开始以来，蜀口、汉、淮的百姓死于兵戈的不可胜数，国家与私人的财力大为困竭，而韩托胄的意图仍未停止，朝廷内外忧虑恐惧。礼部侍郎史弥远当时兼任资善堂议膳，谋划诛杀韩托胄，商议非常隐秘。皇子荣王入宫上奏，杨皇后也从中极力请求，于是得到密旨。史弥远将此事告知参知政事前相祖李泌。御笔写道，韩托胄长期把持国家权柄，轻易开启战端，使南北百姓无辜遭受祸害，可罢免平章军国事，授予在外公官闲职。陈自强阿谀附和，空占官位，不忧虑国事，可罢免右丞相。即日离开国都，并命令代理主管殿前司公事下镇率兵300防护。前相祖想要上奏审定，李泌认为事情拖延恐怕泄露，不可。第二天韩托胄入朝，夏镇在路上呵斥制止他，簇拥到郁金园旁边将其杀死。前一天周云对韩托胄说事情将有不测，韩托胄与陈自强谋划任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，全部打击谋害韩托胄的人。当天林行可正在请求上殿应对，陈自强坐在待漏院对同僚说今天大坡上殿。不久韩托胄的前驱到达，前相祖脸色大变，随即报告韩托胄已被押出，前相祖于是入宫上奏，有诏令在广东斩杀苏师旦。嘉定元年，金人要求送来韩托胄的首级， 于是命令林安府劈开韩托胄的棺材，取出他的首级送给金人。韩托胄掌权14年，威势遍行宫省，权力震动天下。曾经开凿山石，建造园林，向下俯瞰宗庙，出入宫闱毫无节制。孝宗昔日处理政务的地方，他安然居住，老宫人见到往往流泪。颜玉起草制书，说他得到圣人的亲政，一幅撰写达诏，用元圣来包养他。四方投送书信，献上宋词的人说，伊尹、霍光、周公旦、赵公氏都不足以比拟他的功勋，有称他为我王的。愚者请求加赐九锡，赵世高请求设置平原郡王府的官署，韩托胄都当仁不让。他所宠爱的妾室张氏、王氏、谭氏、陈氏都封为郡国夫人，号称四夫人，每次宫内宴会与妃嫔混杂而坐，仗势骄横傲慢，后宫都厌恶他们，他们的下属受封的尤其众多。到这时，追究四夫人的罪行，有的杖责，有的流放，其余数十人释放遣散。有关部门抄没其家产，多有皇帝车驾服饰的装饰，其僭越混乱至极。当初韩托胄因为传达内外之言，于是受到宠幸任用。朱熹、彭圭年已经因为议论韩托胄被贬去，贵戚吴居对人说，皇帝起初没有坚决挽留韩托胄的意思，假使有一个人接着进言，除去他是很容易的。但当时的台谏及执政大臣大多是韩托胄的同党，所以滋长其恶行，以至于遭到大祸。开禧年间用兵，皇帝内心并不赞成。韩托胄死后，宁宗告谕大臣说，恢复故土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只是不自量力罢了。韩托胄娶献圣吴皇后的侄女为妻，没有儿子，过继鲁依依的儿子为后。明公三诛杀韩托胄后，削去官籍，流放到沙门岛。丁大全字子万，镇江人，面色发蓝。嘉熙二年考中进士，调任萧山县尉。晋业帅府、安抚使史延之等众宾客退去后，单独留下丁大全，非常殷勤周到，期待他日必有大用。丁大全为外戚家的婢女之婿，依靠关系取得宠幸地位，侍奉内侍卢允生、董宋臣，多次升官为大理司职、天差通判饶州。入朝担任太府四部，调任尚书察言所检阅江州分司，又兼枢密院编修官，拜右正言兼侍讲，推辞改任右司谏，拜殿中侍御史，升侍御史兼侍读。弹劾上奏丞相董怀，奏章未下达，丁大全半夜调集余兵100多人，路刃包围董怀的府地，以御史台文书驱赶逼迫他出来，欺骗说要抬董怀到大理寺，想以此恐吓他。不久出北关，丢弃董怀，呼喊而散。董怀慢慢走入接待寺，罢相的诏命就下达了，从此志气骄傲，路人不敢正视。不久担任右谏议大夫，进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士，封丹阳郡侯，进同知枢密院士，兼权参知政事。保佑六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四月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公。当初丁大全任命元介为九江制置副使，元介贪婪且苛刻，逮捕拘禁鱼湖土豪，督促缴纳钱粮非常紧急。土豪愤怒，全部用渔船接应北来的军队。太学生陈宗、刘辅、黄庸、曾维、陈义忠、林泽祖等六人拂却上书控告丁大全。台臣翁英弼、吴衍是丁大全的鹰犬，前置学校贬逐陈宗等人。开庆元年九月罢相，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。中书舍人洪勤缴还诏书说，丁大全鬼狱一样的资质，盗窃偷窃的行为，引用凶恶之人，陷害忠良，堵塞言路，浊乱朝纲，请求追夺官职远窜，以伸张国法，以谢天下。侍御史沈岩、右正言曹永年相继弹劾罢免。监察御史朱丕孙又论说，丁大全奸邪回策，险恶狡猾，狠毒贪婪残暴，假借陛下的刑罚威权以钳制天下人的口舌，挟持陛下的爵位俸禄以搜刮天下的财富。监察御史饶虎臣又论丁大全四项罪行，断绝言路，败坏人才，竭尽名利，贻误边防，再次削夺其官。景定元年，诏令以中奉大夫身份退休。陈辽说请求远窜使他不施刑罚。 诏令送南康君居住。台臣再次进言，追夺三官，移送南安君居住。第二年，监察御史刘英龙请求加等流窜，追削两官，移窜贵州团练使。禹州守尤翁明因杯酒之事翻脸，尤翁明控告丁大全暗中制造弓箭，将要勾结蛮人图谋不轨。朱四孙奏报朝廷。又过一年，移至新州。太常少卿兼全职摄人院刘振孙矫环奏章，请求移徙海岛。四年正月，将官毕谦护送，船过藤州，将他挤落水中淹死。丁大全任淮西知州时，总领郑禹在吴门富甲一方，开始时想结交，缺文，郑禹不服从，于是令台陈卓、孟清弹劾他，抄没其家产。为儿子丁寿翁聘娶媳妇，见媳妇艳丽，自己夺娶，被世人唾弃。贾似道自失县台州人，制治使贾赦之子。少年时落魄，游荡赌博，不注重品行，凭借父亲的恩应补任嘉兴司仓。适逢其姐姐入宫，受到李宗宠爱，成为贵妃，于是诏令赴殿试，贵妃在内宫供奉汤药给他，提拔为太常丞、军器监，更加侍宠不加检点，每天纵情游荡于各妓院，到夜晚就在西湖上宴游不归。李宗曾夜间凭高远望，见西湖中灯火不同于平时，对左右说，这必定是贾似道。第二天查问，果然如此，派金银使言之告诫他。使言之说，贾似道虽然有少年习气，但他的才能可以大用。不久出知李州。淳佑元年，改任湖广总领。三年，加户部侍郎。五年，以保张阁治学士为沿江制治副使，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。一年之中，两次升迁为金湖制治使，兼知江陵府，调度赏罚，得以自行处置。九年，加保文阁学士，金湖安抚制治大使。十年，以端明殿学士一镇两淮，年龄才三十多岁。保佑二年，加同知枢密院士，临海郡开国公，威权日益盛大。台谏曾经弹劾他的两名部将，他立即毅然请求辞职。孙子秀新任淮东总领，外人忽然传说贾似道已经密奏不可，丞相董怀畏惧，留下申银请求。皇帝认为没有此事，董怀最终不敢派遣孙子秀，用贾似道所亲善的陆贺代替，其被畏惧已经如此。四年，加参知政事。五年，加知枢密院事。六年，改两淮宣抚大使。自从端平初年，孟拱率师会合大元兵共同灭金，约定以陈州、蔡州为界，军队未回而采用赵范的计谋，发兵占据瑶山、函谷，断绝黄河渡口，攻取中原地区。大元兵击败他们，赵范仅率数千人逃回。追兵到达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背弃盟约？”于是纵兵攻略淮汉，从此战端大开。开庆初年，宪宗皇帝亲自率军征讨蜀地，世祖皇帝当时以皇帝身份攻打鄂州，元帅乌梁哈由云南进入交趾，从雍州践踏广西，攻破湖南，传檄文隶属宋朝被盟之罪。李宗非常恐惧，于是命赵奎驻军信州抵御广西兵，命贾似道驻军汉阳救援鄂州，在军中拜为右丞相。十月，鄂州东南角被攻破，宋人再次修筑，再次被攻破，依赖高达率诸将奋力作战。贾似道当时从汉阳入城都师。十一月，攻城紧急，城中死伤达到13000人。贾似道于是秘密派遣宋金到军中请求称臣，输送碎币不被允许。适逢宪宗皇帝在钓鱼山驾崩，河州守将王坚派阮思聪急流快走报告鄂州，贾似道再次派宋金商议碎币，于是同意。大元兵拔寨北归，留下张杰、阎望帅、偏师等候湖南兵。第二年正月，湖南兵到达，张杰在新生机建造浮桥，渡军北归。贾似道采用刘整的计策，攻击折断浮桥，杀死殿后兵170人，于是上表称肃清敌军。皇帝认为他有再造之功，以少傅又丞相召入朝廷，百官到郊外慰劳，如同文彦博就立。当初贾似道在汉阳时，丞相吴潜采纳监察御史饶英子的建议，将他移往黄州，分曹世雄等人的军队归江制服管辖。 黄州虽然是下游，实际上是军事要冲。贾似道认为吴潜想杀自己，怀恨在心。而且听说吴潜在形势紧急时常常先处理后上奏。皇帝想立荣王之子孟启为太子，吴潜又不同意。皇帝已经激怒于吴潜，贾似道于是陈述立储之策，令沈岩弹劾吴潜处置无方，导致泉州、衡州、永州、贵州都被攻破，大称皇帝心意。于是议立孟启，贬吴潜至寻州，全部驱逐其党羽。高达在围城中仗势自己的武勇，非常轻视贾似道，每次见他督战就戏弄他说，带高金的人能做什么，每次作战必须犒劳才出战，否则就派士兵在他的门口喧哗。吕文德谄媚贾似道，就派人呵斥说，宣府在这里怎敢如此。曹世雄、向世璧在军中事情都不禀报贾似道，所以贾似道都记恨他们。以核查各军兵费为名，曹世雄、向世璧都因倾倒官钱之罪被贬远州。贾似道常对皇帝说想杀高达，皇帝知道高达有功不听从，不久论功，以吕文德为第一，而高达居其次。第二年，大元世祖皇帝登基，派遣翰林侍读学士国信石好经等人持书信声明友好，停止战争，并且征收岁币。贾似道正让廖银忠等人撰写《浮华编》，称颂鄂州战功，全国都不知道议和之事。贾似道于是密令淮东制治司将郝经等人拘押在真州忠勇军营。当时李宗在位已久，内侍董宋臣、卢允生为他聚敛财物以取媚，引荐奔走钻营之事，勾结贿赂，置于显要之位。又任用外戚子弟为监司、郡守，在宫中建造芙蓉阁、香兰亭，进献畅幽傀儡，以供皇帝游乐宴饮，窃弄权柄。台臣有进言的，皇帝宣谕将其贬去，称之为节帖。贾似道入朝后驱逐了卢董所推荐的林光世等人，全部罢免了他们，勒令外戚不得担任监司、郡守，他的子弟门客都收敛行迹，不敢干预朝政。从此他权倾朝廷内外，提拔任用了一群小人。他取用先朝旧法，随意更改，增加了吏部七司法。他推行买公田来停掉河堤，这些田地有每亩值1000名的，贾似道一律以40名的价格收购，数量稍多的给银子和绢，数量更多的给度牒和告身。官吏又肆意苛刻，浙中地区大受骚扰，有奉行不力的提领刘良贵就弹劾他们，有关部门争相迎合，务求以买田多作为功劳，都错误的把七八斗当作一担。后来田少和土地贫瘠、亏欠租税以及佃户欠租逃跑的都向田主追偿，六郡的百姓破产的很多。包辉任平江知府，督买公田，甚至动用了肉刑。又因为纸币贬值而制作银棺，以1枚银棺折算18届会子3枚，自己制作印文像甲字形状来推行，17届会子被废弃不用。银棺推行后，物价更加上涨，纸币更加贬值。秋七月，彗星出现在柳秀，光芒照天，长达数十丈，从四更时在东方出现，到太阳升高才消失。台谏和布衣百姓都上书说这是公田不便、民间仇怨所导致的。贾似道上书极力辩解，并且请求辞职。皇帝勉力挽留他说，公田不可推行，你在开始时建议朕就已经阻止了，现在公司都富裕，一年的军饷都依靠这个，如果因为别人的话而停止，虽然足以快于一时之意，但国家大计怎么办？有太学生萧规、叶礼等人上书说贾似道专权。皇帝命令金引刘良贵搜集他们的罪名，全部处以情刑并流放。后来又推行推牌法，江南的土地每尺每寸都要交税，而民力已经疲惫了。李宗去世，杜宗又是贾似道所立的，每次上朝杜宗一定答拜，称他为师臣而不叫名字，朝臣都称他为周公。刚安葬完李宗，贾似道就弃官离去，让吕文德报告北兵攻打下陀很紧急，朝廷大为惊恐，皇帝和太后亲手写诏书启用他。贾似道到京后想通过金言拜为太师，但按惯例必须见节，于是授予他镇东军节度使。贾似道发怒说，节度使是粗人的最高官职，于是命令出示节账， 都城的人都聚集观看。结账已经出事，他又说时日不吉利，急忙命令收回。宋朝制度，结账出事后有撤除官爱、毁坏房屋的做法，但没有收回结账的道理，已是不屈服。到这时，人们都惊骇叹息。但下图的报告实际并没有敌军。三年，贾似道又请求回家养老。大臣侍从传达圣旨，挽留他的每天四五次，中使加赐赏赐的每天十多次，夜里就交错躺在府地外面守着他，授予他太师，平章军国重事，每月三次赴京年，三天一次上朝，到中书堂处理政事，赐给他葛岭的宅地，让他接母亲到那里奉养。官吏抱着文书到宅地签署，大小朝政一切由管科廖营中、唐吏翁应龙决定，宰相执政只是充位在文书末尾署名而已。贾似道虽然身居简出，但凡是台谏弹劾、各部门荐举征辟以及经营稽曹一切事情，不向他禀报就不敢施行。李福、文天祥、陈文龙、陆达、杜渊、张仲威、谢章等人稍微不合他心意就被斥退，重的就被摒弃不用，终身不予录用。一时间正直端正的人士被贾似道破坏殆尽。官吏争相纳贿，求取美职，那些求任帅捆、监司、郡守的人贡献的钱财不可胜计。赵敬等人争相献上宝玉，陈毅甚至以兄长之礼侍奉贾似道的御工陈振明来求取晋升，一时间贪风大盛。五年，贾似道又称病请求离职，皇帝流泪挽留他，他不听从，命令他六天一次上朝，一个月两次赴京年。六年，命令他入朝不必跪拜，朝退时皇帝一定起身离开座位，目送他走出殿庭才坐下。接着又命令他十天入朝一次。当时襄阳被围已经很紧急，贾似道每天坐在阁岭建造楼阁亭榭，选取宫中美人娼妓、尼姑中有美色的作为妾，每天在其中淫乐。只有旧日的赌徒每天来纵情赌博，没有人敢窥视他的府地。他的妾有个哥哥来，站在府门前好像要进去的样子，贾似道看见了，把他绑起来投入火中。他曾与一群妾蹲在地上斗蟋蟀，所亲近的客人进来戏弄他说，这是军国重视吗？他酷爱珍宝玩物，建造多宝阁，每天登临把玩，听说余界有玉带就去索求，但已随葬了，他就掘开余界的坟墓取出玉带。别人有东西求取而不给，就会获罪。从此他有时几个月不上朝，皇帝去景陵宫他也不随从。八年，明堂里程祭祀景陵宫，天降大雨，贾似道希望皇帝等雨停了再登车路。胡桂平的父亲胡显祖任代御器械，请求按照开禧年间的旧例不用车路，乘坐逍遥辇回宫。皇帝说平章，贾似道有意见，胡显祖骗皇帝说平章已经答应乘坐逍遥辇了。皇帝于是回宫，贾似道大怒说，臣作为大理使，陛下的举动不能预先知道，请求罢官。当天就出了嘉惠门，皇帝留不住他，于是罢免了胡显祖，哭着把胡桂平送出宫做尼姑，贾似道才回来。贾似道既然专横放纵日益严重，又害怕别人议论自己，务求用权术驾驭人，不吝惜官爵，笼络当时的名士，又增加太学的伙食钱，放宽科举的恩利，用小利引诱他们。从此沿路断绝，他作威作福，肆意横行。自从襄阳被围以来，他每次上书请求巡视边境，而暗中却让台谏上张挽留自己。吕文焕以紧急情况报告，贾似道又申请事情下到公卿杂役。监察御史陈坚等人认为失臣出巡，顾及襄阳未必能顾及淮河，顾及淮河未必能顾及襄阳，不如居中调度天下为妥当。于是在中书省设置机宿房来调度边防事务。当时舆论多认为高达可以救援襄阳，监察御史李望率领朝士入朝向贾似道进言。贾似道说，我用了高达怎么处置吕氏呢？李望等人出来叹息说，吕氏安稳则赵氏危险了。吕文焕在襄阳听说高达将要来援救，也不高兴，把这话说给门客。门客说，容易，现在朝廷因为襄阳危急，所以派高达来援救，我们以捷报上奏，那么高达就一定不会被派来了。吕文焕认为很对， 当时襄阳兵士出击，俘获了几个少奇，就假称大捷上奏，但不知道朝廷实际上并没有救援襄阳的事。襄阳投降，贾似道说，臣当初屡次请求巡视边境，先帝都不允许，如果早先听从臣出巡，应当不会到这个地步。十月，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，皇帝下诏用天子的仪仗安葬他，修建的坟墓模拟帝王陵墓，百官办理丧事，站在大雨中，整天没人敢移动位置。不久，贾似道被重新启用入朝。杜宗去世，援兵攻破鄂州，太学诸生也群言非师臣亲自出征不可。贾似道不得已，才在临安开设都督府，但害怕刘整，没有出发。第二年正月，刘整死了，贾似道欣然说，我得到上天帮助了。于是上表出兵，抽调各路精兵出发，金帛辎重的船只首尾相连，绵延百余里。到安吉，贾似道所乘的船在堰中搁浅，刘师勇率1000人下水拖船也不能动，于是换乘别的船离开。到芜湖，放回军中所俘虏的曾安甫，用荔枝黄干送给丞相伯颜，派宋金到援军中，请求像开庆年间合约那样缴纳岁币，称臣伯颜不答应。下跪从合肥率军来会合，从袖中拿出一本编书给贾似道看，说宋朝立法320年。贾似道低头而已。当时义军7万多人都归属孙虎臣，驻军在丁家洲。贾似道与下跪率少量军队驻军鲁港。二月更深夜，孙虎臣报告失利，贾似道仓皇出来喊道，虎臣败了，命令赵夏跪来商议。不久，孙虎臣到来，捶胸哭泣说，我的兵没有一个人肯效命。下跪微笑着说，我曾经血战抵挡过他们。贾似道说，计策将怎么定？下跪说，各军已经吓破了胆，我凭什么作战？你只有进入扬州，召集溃兵，到海上迎接皇帝，我只有以死守卫淮西罢了。于是解开船离去。贾似道也与孙虎臣乘单船逃往扬州。第二天，败兵必将而下，贾似道派人上岸扬旗招揽他们，都不来，还有人说恶语辱骂他。于是他传檄各郡到海上迎接皇帝，上书请求迁都，各郡守于是都逃跑了，他就进入扬州。陈宜中请求诛杀贾似道，谢太后说，贾似道勤劳三朝，怎么忍心因为一朝之罪失去待大臣的礼节，只罢免了他的平章、都督职务，给予辞官。三月，废除贾似道各项不体恤百姓的政令，放还各个被流放贬谪的人，恢复吴前、向世璧等人的官职，诛杀他的幕官翁应龙、廖银忠、王廷都自杀。潘文清、季可、陈坚、徐青孙都是贾似道的爪牙，到这时交相上章弹劾。四月，高思德请求诛杀贾似道，没有听从，而贾似道也自己上表祈求保全，于是命令削去他3级官阶，但他还住在扬州不回去。五月，王岳论说贾似道既不死于忠义，又不死于孝道，太皇太后于是下诏让贾似道回去服满丧期。七月，黄庸、王英龄请求将贾似道移往灵州，没有听从。王岳入宫见太后说，本朝权臣酿祸，没有像贾似道这样厉害的，士大夫和草野之民不知上了多少奏书，陛下都压住不实行，不仅是不顾别人的议论，用什么来向天下人谢罪？这才把贾似道迁移到婺州。婺州人听说贾似道将要到来，率众用路布驱逐他。监察御史孙荣叟等人都认为处罚太轻，不断的议论，又把他迁移到建宁府。温和上奏说，建宁是名如朱熹的故里，即使是三尺童子也大致知道向善，听说贾似道来了都恶心呕吐，何况见到他本人。当时国子司业方因发暂代职摄人院，封还陆皇，请求把贾似道流放到广南。中书舍人王英龄、给事中黄庸也这样说，都不听从。侍御史陈文龙请求辅从众议，陈景行、徐直方、孙荣叟及监察御史于这一起上书，这时才贬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，寻州安置，查抄他的家。福王赵宇瑞一向恨贾似道，招募能杀贾似道的人送他到贬所，有个县尉郑虎臣欣然请求前往。贾似道出发时还有侍妾数十人，郑虎臣全部赶走，夺去他的宝玉，撤去轿顶盖，让他在秋日下行走， 命令台轿夫唱杭州歌戏弄他，每次都直呼贾似道名字，羞辱他至极。贾似道到古寺中，墙上刻有吴前南行时所提的字，郑虎臣呼喊贾似道说：“贾团练，吴丞相为什么到这里？”贾似道惭愧不能回答。孙荣叟、王英龄上奏说贾似道家中藏有皇帝的乘车服饰器物，有造反的迹象，请求斩首。皇帝下诏派人审讯，还未到达。八月，贾似道到漳州木棉庵，郑虎臣多次暗示他自杀，他不听，说太皇答应我不死，有诏书我就死。郑虎臣说：“我为天下杀贾似道，即使死了有什么遗憾？就把他拉杀了。”